我觉得压力真的是使人狂哎、欸。大家好，这里是 AZ Chat Chat。
AZ 说说姐，我是 Amy，
我是 Zoe。这次来这个美国的，有两个新东西，非常小。一个就是他们最近很流行那个，
那个？你要发出这种声音？
没有，我在看紫薯 ，blue corn， 他们有点流行紫薯。可是你也可以，
我不敢说流行，
我可以说流行。我跟大家讲，
我没有看到路上每个人都在吃啊。
路上没有每个人都在吃，但是它 apply 到三种食物，一个就是那个因为我们去那个 Whole Food， 就是他们的超级超市，然后我就看到它有那种全新那个大的界面，就那个墙面都摆了一个那个三角饼，然后三角饼就是海盐的那个。其实是紫薯片嘛，然后但他就是讲他是 blue corn， 哎，蓝玉米哦，好，然后我就然后以及第二个那个食物就是在那个谁啊，我买那个什么番薯怎么称呼？
番薯
零散的蔬果区，零散的蔬果区它一样有这个番薯，它到底是玉米还是番薯啊？讲到现在，
番薯，可是我觉得
可不可以重录啊？
不要管你。
以及我们在超市拍的时候，我有看到那个 donut， 你有看到那个 bat 什么 donut， 它就是用这个在请我们吃，它是新食材，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新的 super food。
我不知道从他小小眼睛看世界，就这样的话，他觉得流行就是流行，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反正跟大家分享一个，然后另外是那个。反正之前呢，我们有另外一个那个美国很棒的听友，他就寄了一整箱的零食给我们，然后其中有两个物件是得到非常高的赞赏，然后他们都来自于那个 Trader Joe， 一个是 Trader Joe 的白松露洋芋片，真的非常的好吃，然后第二个是那个 Trader Joe 有一个那个各式各样就是 Everything 的那个沙沙粉。然后那个沙沙粉里面就有比如说什么黑胡椒啊大蒜啊干嘛干嘛，然后那个味道其实很强，我还都给我妈妈加那个水煮蛋，然后这次那个我们的学姐也有买，总之 Trader 就有出一个新口味，也是那个 chips 那个 pico 香黄瓜口味的，味道好香好吃，
听友上次那个薯片我都没有吃到耶、欸、
多大
那你干嘛说听友给我，就说你朋友给你的你讲话讲清楚、
欸、那个我有拿出来、欸那个我有 share， 我只是另外还有单独一包。
你讲话讲清楚啊！如果听友我应该有份，如果是你朋友就不关我的事。
那个你有份，那个你有份，你有吃到。
讲话都很不精准，
没关系啦，聊聊天嘛。而且我刚刚
超烦的，
我刚刚讲到这话说，干到底是蓝玉米还是蓝薯啊？
好了，不是，它其实就是那个玉米片，只是它加了一个那个。番薯或者是紫薯的 flavor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整件事就这样嘛。
好了，换你分享咯。
分享什么？
聊天呢、啊、聊聊天呢、啊、AZ check 不就是这样，缺一个来缺一个去说
没，因为其实因为上次来会比较有感觉、是因为我们已经时隔多年没有来美国嘛，因为过了一个疫情、然后所以今年再来就觉得时间也很快就一年过去，所以整体而言都没有一个太怎么样，所以我来出发前还在那边信誓旦旦跟我同事说这次不会想买什么东西，因为没有任何购物欲，在台湾想买的平常就在买了，然后就没有那么想买，然后我同事一直跟我说你确定你去纽约你确定，然后我就说还好啦，因为我一起出行的这两个同事都不是爱买东西的人，而是 you know Zoe 虽然爱买，可是他是比较走街头，他不是会买精品高档或是那种豪奢品
的、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不会花大钱，结果殊不知我们其实从头到尾也都没有特别买什么，结果有一天
你买很多，
哪里
我们买两个 item 两个 piece 你都买六个 piece，
你什么东西啊？
有很多啊，除了鞋子以外，
例如什么我都忘记了。
对啊，
我还有什么买了那么多？
但是你忘记了，当然里面还要买给儿子的啦。
哦，你说衣服那一些哦？
对啊，
因为 我不像你们只要负责自己就好，好不好？我还有其他家人要照顾。
但是你也只买一个给其他家人，其他也都是几多啊？
那也还好，好不好？我们去看那个展，买那个叫什么啊？帽 T 那种东西，嗯，也就是买一件啊。然后去 SOHO 的时候，我唯一是我这次衣服没有像以前买那么多，因为的确是还好这样子。可是我会买香氛，就是香水，哦，而且那些香水都是我本来就喜欢的，所以我就会因为这样子，有一些台湾买不到，在这边买得到，我才买。
你是买三罐？
没有，买两罐啊。
罐可能它还好啊。
对啊，所以我香水就买两罐啊。
哎，一罐是那个
在 SOHO
两家店跑来跑去那个吗
？SOHO 的有一个希腊的，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希腊的药房起家的一个香氛店。然后那个就在SOHO区其实是蛮有名的，因为它就是比较有一种一个特色啦。
所以你之前就有关注它是吗？
以前有看到过啊。
然后你第二个是那个 Apple Brandy 的那一家。
对，就是我很喜欢一个是静安小姐推荐我的，然后它是一个应该是法国的品牌，因为它是那个轩尼诗家族，因为轩尼诗就做酒嘛，然后他们不知道第几代家族出来创的一个香水品牌。所以那个香水真的哇，都好好闻，
好好闻哦，
好闻的钥匙，而且还第一家店还我想要的味道就没了，然后就想算了，结果到另外一个店的时候就有，就买，
而且那个销售员非常 nice， 因为我跟另外一个学姐就是陪逛，然后我们要走的时候，就一人在我们脖子里面都喷个两下。
狂给我们喷，而且还送小赠品给大家，
有够香，而且那个香不是那种让你觉得很浓艳的那种，它就是一个很淡雅然后很优雅的味道。然后你在坐那个纽约地铁的时候，真的你根本要与世隔绝，香气真的很好闻耶。
对，棒。所以这个就是我这次来很开心的事情，就是买到喜欢的香氛。然后我说我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买是我超乎预料，我本来没有买真的是那个鞋子。有一天我们在那个第五大道上面逛到真的崩溃，因为那天因为好冷又下雨，然后就想说就是如果雨天在第五大道上面走其实是蛮没有兴致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店一个店这样子，
而且没有什么遮蔽啊。
对，很狼狈。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进去梅西百货。那个老梅西呢，真的是老啊，
真的，
但是很可爱啦。那个电梯就是木头电梯，真的就是一个怀旧情怀。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其实最想买鞋子是庄小姐吧？嗯，
想庄小姐，没错。
好了，他在吃王子面，他偷吃别人王子面。
因为美国就是他说大家都可以吃的，不要叫我们帮他消化。因为美国就是大脚天堂。
对，你这个大脚婆在那边很开心，
哦，只有更大也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像我们这种人去那个东南亚国家真的很吃亏，我们完全没有鞋子可以买，然后都要硬穿。然后美国，我跟你讲，我都超怕买太大的，
就是那个，因为譬如说他在台湾40号常常就是已经顶到天最大，
40
对，然后这边40号都对他人都太大，
没错，他们都扎扎实实，所以就是愉快去挑鞋子。而且我吓一跳，因为虽然梅西百货是老百货，可它终究是个百货公司，他卖的鞋子比台湾还便宜一半呢。
我其实不知道，因为我很久没有买这种在譬如说百货公司一楼那些像 Nike West 那种鞋，因为梅西这种它就是会有一个 shoe salon 的概念，就是很多鞋子都在这边，很多牌子放在那里，所以我们遇到一个很好的大姐，他就是你要什么牌子他就帮你找来，要什么尺寸他不断不厌其烦的帮我们换帮我们找。所以我们就是有点累享受的坐在那里原地说，哎，我要那一双我要那一双我要几号，你再帮我拿小一点再帮我拿大一点，然后就可以在那个下雨天的时候得到充分的休息。
而且他超靠谱，他记得你每一个要求。
对，我觉得真的是 super sales，欸，就是，很赞。
对，就这个东西你要试穿大一号跟小一号，然后另外一个尺寸你想套套看，他就记得你的尺寸，记得你大一号小一号，然后我觉得很像那个 salon 的小领班，他也很像 crew manager， 他就指使他那些裸裸去拿鞋子，
很赞啊，
超强的。
总之就是在那边就不经意的我就买了两双鞋，
而且超好看。有一双我真的狂推 Amy， 我觉得他看起来很漂亮很雅然后很大气。
对啊，这是我意料之外的啊。
可是其实贵啊，
欸，其实我买的鞋子还是比你贵，我每次买东西都会比别人贵，我真的是很傻眼。我那个你那个你买的鞋都是 under 100块对不对？
没有啦，我买300耶，
一双一，你一双有到300、300-900
耶。In total，200多的样子，要忘记。
我记得你买的都没有超过100块，
有一双是99，然后另外一双我现在忘了。
但我买的都是100多块，就是大概是台币4000块左右吧，但我没有概念啦。
可是也是很划算，因为现在台湾的鞋子不知道在贵几点。
懂？
对，很夸张哎，所以为什么日韩，为什么韩国的东西会起来？韩国东西其实也不便宜。可是如果你看韩国的 quality， 它的设计感，再回来看我们买的那些，就很……
我觉得有时候经过百货公司看一楼，是那些鞋子的设计没有让我很想买，倒不是说我有什么品牌的偏见，我没有。像到梅西这种，我也是都看啊，就好看就 OK。
但我觉得这是来那个美国买鞋，我跟你讲，而且还有一个误区，因为我在纽约的时候，我的行李箱是旧的。
你没讲这件事情，
就那时候我做任何的购买我都很谨慎，因为我的行李箱是非常非常 tight， 就是一出一进那一种，完全没办法忍受那种多一个物件。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去年来美国的时候，印象中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拿那个额外的包包，我拿的蛮重的，所以我今年有点警告自己，就是哎，拿刚好就好，不要让自己再回去的时候太辛苦。然后殊不知我们在那个境内航空的时候，那个我的行李箱就坏掉，
从纽约飞到奥斯汀的时候，一到行李转盘，都已拿他行李，他就缺一脚了，
就 Kika 了。然后那个这个 Kika 就于是乎就强迫当地，就是要不然就是修修补补，要不然就是要重新买。很幸运的看到一个自己也蛮喜欢的行李，然后直接 up，
很赞啊！他现在整个空间大解放后，就应该想买10包薯片回去吧。
真的，因为前两天请那个。别人帮我买 Trader Joe， 我还在买，只买2包，可是我觉得差不多了啦，有一点空间给 LA， 在 LA 我们心里不会落地。
会啊，
反正大概是这样吧。所以这一次的那个纽约，我觉得看了纽约的生活或干嘛，或者是看他们的人的穿的衣服，还是觉得他们的品味真的很好，
很好看哎、欸。
对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好有滋味哦。然后
我觉得我好向往哦，
都很用力在。穿搭哎，我们应该讲我们去澳美的事。
先等一下，我觉得不管在地铁啊，在路上，我觉得纽约人真的有蛮负责任的在装扮自己。
真的，他们真的是 New Yorker， 我觉得 New Yorker 真的是不负盛名，
真的很棒。我觉得人每天好好打点自己，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德。
而且你知道我们在那个 SOHO 的时候，然后我的脑袋就出现了一本书，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那本书，就是 You Are What You Wear。然后 You are why you wear， 就是你就是 You are why you wear， 反正就是这句话。然后里面的那个很认真采访跟拜访，就是 New Yorker， 然后人们，然后住在巴黎的人，然后还有东京，所以你就觉得说他们好有看头，然后那个风味好明确哦，就是这三个国家的人，他们都活出自己的样子，说哦 ，local
是不错的。但我就是想说，我们自己在台北的时候，我们有那么负责任做这件事？
我有稍微心里面自我检讨啊。但是因为毕竟我今年的某个时间点开始又认真画睫毛膏，我觉得我有没有投入是差别在有没有画睫毛膏。
可是我觉得不是哎、欸，我觉得不只是那么细节，是整体的装扮。
对啊，可是你知道吗？装扮这个东西，
对啊，
没人讲讲。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只能从每一个人做起。
对啊，可是说实话，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它是一个气氛。为什么刚很想要讲那个澳美纽约的事情？原因是因为这个气氛就是一个，像我那天逛完那个纽约澳美，我们进去公司然后参访，然后进到当然没有到每一个人的座位，可是你会看到里面所有在工作的人，用等于是环绕一整圈的那个工作，每一个人都非常，然后那个女生都是。花枝招展，然后那个饰品啊，就是没有一个物件被舍弃的，然后都是全装，你就觉得说我们真的很邋遢，我们平常的工作真的太邋遢了。而且我想到以前还有同事穿那种像睡衣的东西来，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像我之前就会有一个自我省思，就是说 我就觉得说，哎，如果我们是个小型的那种什么活动组团，就是我们都要打理客人几千万几亿的事情，然后我们都这样穿得不搭不齐，要别人怎么相信你是一个很有美感很有 sense 的专家，然后你还要跟客人讲说你要相信专业。我觉得我很常看到我们的人然后都乱七八糟穿，然后要跟客人 要让客人相信，他们要相信我们的专业是什么。
我都刚在想说你应该不在骂我吧。
我没有骂你啊。
我应该已经是在公司算拔尖的人了吧。
你拔尖没有，因为你会穿，你会打扮啊。可是我必须说，可是我感觉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哇，那个还可以再 upgrade 耶。
我们跟人家还是有差距的啦。对，即便我觉得我已经有在想我要怎么穿衣服，所以我都觉得跟人家还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那个太慎重，就是你会 我必须说，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打扮成那样的话，一定会有人以为我们当天晚上是维亚。
还没那么夸张。我觉得那样比较像是每次我穿成那样大家就说，哦，你今天要开会哦。
我就是啊，
那我常常就是会这样，我的确要开会我就会认真穿啊。
可是我看完之后觉得说，哎，我们要不要练习都不要有任何的懈怠。
好啊，来啊。
哎，老实说其实我们上一辈的人是，你有感觉吗？
对啊，以前如果随便穿是会被骂的。
可是对啊，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很常看那种，然后我都觉得说，尤其是我现在看我们那种就是前台那种我们这种业务部队的人，然后再看我们家的创意，我常看我们家的创意人员的穿搭根本就没在穿搭，然后再跟客人在振振有词讲说他的品味，我真的觉得怎么办。而且以前我们还会有人喜欢穿拖鞋的，
这种我们以前应该聊过啊，就是你的才华顶到天了，你不怎么穿，人家也觉得会因为你的才华而觉得啊，你就是这样，某种神就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像我们公司也有很资深、很厉害的创意人顾问，他每天还是穿得很漂亮啊，
真的
很有型啊，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超级有说服力的。
就是你到底在不在意这个 outfit， 然后可以让人家之所以向往之，以及就是你的 presentation 是在一开始就发生的。就这件事情真的很值得讲究。哎，
在纽约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上次到纽约已经是20多年前，所以是小时候来的，然后所以跟这次真的完全的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对照的记忆，因为那时候真的太小，就是觉得哇，什么都好大，什么都很新鲜。然后这次就会觉得可能也经过这么多年去了很多国家，包含我可能去年夏天才去伦敦，所以我就会不自觉很多时候都在比较这两个城市。坦白说我就会觉得，啊，好像现在一线的大城市的感受就是这样子，不会有觉得纽约太特别如何。反而像因为像伦敦啊，它的地铁那种基础建设，或者是说因为有一些历史的建筑，都会让我觉得哇，那眼睛打开跟整个会很哇的 moment 很多。纽约现在就觉得我这次来就觉得好，
嗯，我好像也没有太多的经验。然后我刚说到那个服装啊，我在想说其实会不会跟也会跟收入有关，因为我觉得因为在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蛮多学长姐他们都是家财万贯然后来做广告。据我所知也是那种很多人工作来个两年还没有开公司金融卡，这种人其实以前很多。还有那种就是，
可是我觉得不能这样讲，我觉得 all about taste，
那个 okay，
就是品味。因为其实现在你要没有人说你要穿的很有 stylish 的一个状态一定要花很多钱，你买韩版的，你去五分埔你都很容易取得，甚至虾皮甚至 Shein 都有。所以我觉得这是品味问题，而不是你要买。当然你说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买到高端的东西的那个质感精致度看得出来，可是我觉得我们不会用这样去说，哦，你没有买精品你就不是没有就没有品味，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像看到那些 New Yorker 他们有一些也不是说都是精品啊，可是穿起来就是很有型，
是真的很 stylish。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是有点提醒，就看我们回去这个提振自己的士气够打起来。
但我觉得
恐怕也先调好时差吧。
但我觉得其实环境也有差，你说你在那个新大楼里面，然后每一个东西都这样子就是闪闪发光的，你大概对自己的穿着也会有点要求。我们真的是老楼了耶，
你说我们的办公室，不要把怪给办公室好不好。 我觉得人家很多办公室有很多也是就那种很老的大楼，然后就是有个
韵味，
所以我觉得不要怪给大楼。但是我自己现在我说我觉得像我现在出国买衣服，你会发现我会很常买那种 one piece 的样子，因为我觉得在台湾要找到好看的 one piece 的不是很多，很容易做的要不是很女孩式的，所以我有时候在国外我都会很刻意去看这种造型，因为我觉得他们比较有那种晚上要去 party 啊，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正式的场合穿一个西装外套里面是一个 one piece 的 dress 那种，所以我觉得那种款式在国外找会比较容易看到不同的设计感，所以我蛮喜欢在国外买电视的样子，
但是蛮多单品蛮好看，
而且其实没有很贵耶，都是就是合理范围啦，
也是个钱啊，各位听友，
拜托你们不知道我平常买东西多贵，对我来讲这都是，
哎呦，好啊，
有什么好啊？
没有啊，我觉得可以往下聊啊。
那吃的东西呢？这次有没有什么你惊喜的？
哎，我们住的还没有要讲，是不是？
我就已经先说讲吃的，哪里要讲住的？
没有啊，我想要聊聊天嘛。吃的我好像没有什么 price 哎，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美国，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现在吃东西有些时候也蛮倾向比较简单，然后比较清淡一点，然后我就觉得说美国的食物对我来说还是太油腻。
是哦，
嗯，所以我其实如果我们要自己吃饭的，我会有点点压力。应该说，如果不是我们在家里面会自己料理这种什么生菜沙拉的，要去餐厅吃，我都会有点压力，就想说，哎呦，有点不确定它会不会很油腻或干嘛。然后我们去年在德州吃了很多那个烤肉，我的胃都受不了，所以我这次还特别带那个消化药了。
那我们这次不会去吃啦，但是我对我来讲，那都是一个体验嘛，因为德州有名就是烤肉，所以你就必须去吃。嗯，吃过了我就觉得还好，就不会想吃。
那你这次有什么？就是有什么新发现吗？在吃的部分，
在吃的部分，我觉得纽约的 bagel 真的很好吃啊！
真的不愧是 NY bagel，
可是跟台湾吃的 NY bagel 是不一样。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 cream cheese 好多元，好香哦，
真的。
因为我们的那个其中一个学姐她曾经在那个曾经念在可能
在纽约念书
，然后附近就有那种。全纽约之前两名的 bagel， 老实讲我嘴巴有点吃不出那个端倪，但他就说他真的很好吃，然后很香，然后怎样嚼劲，如果讲很细，然后重点是他的 cream cheese 很多样，所以就是比如说有那个那叫什么啊，就是风干的那个番茄，所以他可能是 sunny 什么什么 flavor 吧，然后就很香，那个香气好赞，然后既健康然后香气又好，就很耐吃，然后那个 cream cheese 也是跟着我们从纽约到 Austin， 现在在冰箱里。
对，因为它的口感真的就是不一样，因为台湾的那个 bagel 很容易，要不是很硬，要不是很软，它就是会有一个嚼劲，所以你会越咬越香。可是那个嚼劲在它新鲜的时候，它真的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就是它不至于。虽然我喜欢很干很锁喉的食物，可是它那个嚼劲会让你觉得哦，忍不住一直。
我觉得这次出国的时候有一个 treatment 对我来说蛮享受，是每天早上那个 Amy 都会 serve 我们那个他们家自己烘，大部分他们家自己烘的咖啡豆，然后就会手磨，然后我们就可以喝他手冲的咖啡。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蛮享受，他会是我每天早上那个很安静的项目。
但坦白说，我有点失望，因为我觉得我在家里冲出来咖啡，我自己知道是什么味道，我觉得算是好喝的，就是你会跟外面咖啡店比起来，你知道自己在家里冲的水准在哪里。可是来这里我觉得水的真的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
冲出来
硬啊，
冲出来的味道都出不来，香气也出不来，
也没那么差。而且你想想看，其实美国人就是过这样的生活，
对，喝起来还行嘛，
我觉得还行啊，很好喝啊，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个很像全新的开始，那件事情是蛮享受的。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哦，来到美国不是到处都有咖啡，其实住的地方你要真的买到一杯咖啡都会有个距离，你如果像我们现在在 South By 这里，你到任何一个咖啡店都大排长龙，所以我去年有这个经验，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在家里喝好咖啡再出。
哦，你是
去年都是带那个
绿挂
的， 可是今年就想说反正早上就这样弄一弄。
在纽约是没弄，
有时候会出去吃 brunch 啊，我们会有、哦、有时候会特地想好说今天不在家里吃就出去吃，如果没有就是吃完再出去，然后就吃一个比较晚的午餐，不然有些餐厅也不一定会有位置，因为我们都走到哪吃到哪、嗯、比较不像是那种专门去找一些好吃的东西啦。
哦，你讲到这个我想起来了，那个我觉得 有一个体验也不错，应该是说我们这次来的时候那个带我们比如说吃另外 bagel 啊，然后吃那个美国南方食物，因为我不太回想我有点失忆，美国南方食物就是有一些餐厅都是这一个学姐带我们去的，然后我都觉得说他的那个口味对我来说都很新鲜的，比如说什么蜂蜜比斯吉炸鸡，然后那你说你会不会天天吃，当然不会，可是你会觉得说哦，原来那个美国南方的人是这样吃东西，然后他的口味是如何，然后他们还会配，我刚刚讲的，你可以想象他那个蜂蜜就是整个大盘都是蜂蜜，然后把两个那个很像那种苹果面包的长相的比斯吉变成你那个汉堡那个上下汉堡，然后夹那个炸鸡块，当然整个口味后来是很 heavy， 可是你就觉得也蛮新鲜，这个体验是好的。就是如果是我自己来，我是没有那个 sense， 我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个口味是可以体验，我觉得这个不错。第三个是什么？我吃一个餐厅，我现在也忘了。
我有去 SOHO 的一个意大利餐厅啊，知道吗？那个披萨很好吃啊，
对，
还有吃那个意大利面很好吃啊。
哦，这个超好吃的，他说也是要大排长龙，100多块样子。
可是我们就是比较晚去吃嘛，所以大概2点多去还是络绎不绝。然后那个披萨真是好吃，
真的那个披萨，然后对，他刚刚讲过，然后还有那个沙拉，我觉得都很油，好像是三家餐厅而已吧，三个餐厅。
因为在纽约待的时间也不多，而且其实很多时候都蛮忙的。那回来讲我们住的地方，其实我们这次要去纽约之前就开始在找住处嘛。那大家都知道纽约其实就蛮贵的，你可以去住饭店啦、啊，你也可以住 Airbnb 啊。总之我们因为整趟行程会花很多钱，所以我们就有点想在那边看能够怎么样节约，所以我们的那个学姐很聪明的就在那个，其实现在很多社团都会有，譬如说台湾人在伦敦或台湾人在纽约这种社群，然后就进去问大家有没有人有在某段时间有空房可以租给我们，那我们就刚好他就找到有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为那段时间他们刚好有校外教学以及他自己安排旅行，所以刚好就我们到纽约的时候他那段时间也不在城里，所以他就可以把他们的房子租给我们。那我觉得其实整件事情听起来这件事情一定有某个程度的风险，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tip 可以学习。举例来讲，我们学姐就有发现说哦，他们是一对夫妻在住在这边，所以等于是一对夫妻或一对 partner 嘛，不知道人家结婚没来这边求学，所以这种感觉安全指数就高一点，因为他们就是一对有关系的人、嗯、所以比较可能不会，如果是一个人就不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啊或干嘛干嘛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有这个机缘，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住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说起来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定是非法的，对啊，因为没有学校会说我宿舍租给你你还可以转租出去，可是我觉得可以对这留学生来讲，我们去到他的 房子就可以觉得、哦、他们的确是克勤克俭的留学生，因为家里就没有多余的东西，然后以及就是很简单，所以就会觉得啊，这些留学生应该是很辛苦，所以他们如果可以趁着他出去人不在城里的时候房子出租也可以赚一点钱回来也是不错。
而且我后来问那个学姐，我就说因为她其实一开始在找帮我们找那些 studio 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贵到哪，就是一晚是150块的价，然后后来她就找到，后来她就其实她已经预定好，但在同时那个因为之前已经在那种就是学生的社、欸、她不是学生，她就是一个比如说台湾人在纽约这种社团里头，然后就有人主动问她说她找到房子了没，然后想 offer 他们的宿舍给我们住，然后我就问学姐说哎，那你后来再选这一间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原因是因为这学姐之前就是念哥伦比亚大学的 EMBA 嘛，那有没有 E 我现在搞不清楚，反正 MBA， 然后他说他其实他想要住原因是因为他说你们不想要体验看看这个大学生在美国的感觉，就是超棒，
很好的啊。其实在里面 我们真的蛮像大学生的。
对啊，差点买那个他的 hoodie 来穿，后来就幸好把那钱省下来，
因为长得不好看。
对啊，
至少看一定就买。
对啊，反正总之就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蛮酷的，而且他其实租给我们，他很优惠，你看他租给我们一个礼拜600多块，他们一个月的租才1200而已。
但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彼此各取所需啊。
对啊，但我就觉得说，
而且我们有跟他在交接，他来跟我们就 orientation 这个房子的时候，那个男生看起来是乖孩子，
乖孩子，
一个建筑系的孩子。
对，然后其实也是在台湾是个很优秀的，建筑
成大毕业，然后到那边念研究所的建筑系的孩子，所以我觉得不错啦。
对啊，我觉得很谢谢他接待我们。
对啊，
设计很酷，还买了凤梨，想说我以为是买给外国人。欸，如果你今天重返美国，你会买什么给当地的学弟妹啊？
什么样的学弟妹？
就像今天我们那个学姐跟这个男生的关系，你会买凤梨酥吗？
其实我觉得我知道他本来就可能有想买东西送给他的朋友，因为他不是有跟他美国朋友碰面嘛，在美国的韩国
朋
友，所以他本来要想要台湾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出国前都很忙，根本没有空去买，所以最后只能在机场。所以我们最后在机场买东西要给澳美的同事的时候，就买凤梨酥，因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也不想选别的。微热三秋是算里面最 proper， 我们就有点设计感。
我本来其实要冲去买也是嘉德，但我本来想买凤凰，因为我觉得外国人一直没有吃过凤凰，他们误以为凤梨是最好吃，
没有，
其实凤凰
是。可是我跟你讲，就我所知，像
蛋黄他们不敢吃，
对，他们会觉得很恶心，
因为鸡蛋怎么会变咸的？甜的
甜甜咸咸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要咸就咸，要甜就甜。以及嘉德的包装实在太丑，我没办法。
对啊，我觉得嘉德的缺点就是包装很丑，但我觉得蛋黄酥
是
蛮好吃。
可是没有，那也是你自己喜欢。可是我觉得，谁国民外交，那不是一个拿得出去的。
但没关系，反正我也没时间啊。
对啊，最后也是我去买。
所以回过头来，应该是说，如果今天。那个外国就是美国是不会禁止肉类，我觉得肉松好像是他们还是比较当地的孩子，
不是肉松，其实如果是
酱面也是，
不是肉松，你要给他们吃看那个台湾的牛肉干，因为他们这边牛肉干干的要死。
没有，我是说给当地的台湾人
一样啊，因为这边的牛肉干就是一个硬的跟橡皮筋一样。
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是不是因为美国人很不会做肉干啊？像我们昨天吃那个炸鸡，他不讲 tender chicken，是那个
就是鸡胸肉啊，
鸡柳条边边角角有硬一些，其他你说软嫩，台湾真的好会做炸鸡。
台湾炸鸡超好吃的，
真的很强哎、欸！
你说送给来这边，我觉得台湾的，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应该送那一些就是台湾的零食，我会觉得可以。
我之前就是要回馈那个送礼物给我的那个台湾在美国的朋友，然后我就买了那个台湾的零食，因为他的小孩，其实他有两个小孩，有一个小孩在台湾待到第四年，另外很小就出去，然后来个幼稚园吧。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他说，家乡的口味不能忘，所以就买了很多那种复古的饼干，比如说那个可乐果的原味，然后什么宝咖咖，然后干嘛干嘛，然后饼干大概买了大概800块吧，就是那些滴滴扣扣买800块，我跟你讲那个货运3000。后来直接改海运欸，我本来想要把他 送他作为 Christmas 的礼物，直接隔年二月，代价太大了吧，幸好饼干可以放。可是我觉得如果我想要买给外国人，我会买那个维力炸酱的炸酱，因为我觉得他们蛮喜欢吃肉酱面，他们没有吃过这种炸酱口味的肉酱，我觉得这个口味应该对他们应该蛮喜
欢。随便他们直接送东泉辣椒罐，
味道太甜啦、
啊，搞不好他们会喜欢啊。
对，因为他们也是有类似，
对啊
，kind of spicy。
好喽，
好了，拜拜，
拜。